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时事聚焦，我是主持人美莲。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带您去体验一下美国的感恩节大游行，然后去看一看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广州，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所掩盖的暴力与血腥。最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个小女孩从孤僻仇视变得善解人意的故事。下面就开始我们这一期的时事聚焦。11月25日，美国人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感恩节最早始于1621年，是为了感谢神赐予的好收成。在感恩节这天，美国的家庭都要合家团聚，共享丰盛的感恩大餐。餐桌上常见的传统食品有火鸡、南瓜馅饼和玉米面做的印第安布丁等。感恩节期间，美国城乡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美国的芝加哥，看看那里的感恩节大游行。
美国芝加哥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于2010年11月25日上午在市中心的政府大道上举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的一个华人团体，连续第8年参加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目的是激励民众在大萧条时的士气，并给人以希望。现在大游行不仅包括来自芝加哥和美国的知名团体和个人，还容纳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客人。这是美国仅有的2个通过电视全程直播到百万家庭的感恩节游行之一，另一个是纽约市的梅西感恩节游行。今年有120个团体参加芝加哥游行，包括来自全美多个地区的著名军乐队、中西部的各大知名品牌，并由 WGN 电视台直播3个小时的游行全程，传播到全美720万户家庭。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由旗队打头阵，功法表演花车紧随其后，白色的浮云托起粉色的莲花，上面有功法表演和舞动的仙女，四周则是中英文的法轮大法。花车经过，引来不少观众的欢呼。
节日里举行欢庆游行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文化。在这个多种族的大熔炉里，各民族的人们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化与风情。多年来，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尽心尽力的服务社区，利用着各种方式把纯正的中华文化带给美国人民。游行的队伍里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而他们有特色的表演更是备受很多游行组织者的青睐，常受邀参加各种大型的活动。感受了感恩节的气氛，我们再到另一个热闹欢腾的城市中国广州。千年的羊城正在举办亚运会，使它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了中共向世界标榜其所谓成就的橱窗。但是您可曾知道，在这霓虹闪烁的现代橱窗的背后，却掩盖着多少血泪与残暴。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仅广州市可查证的就有32人被迫害致死，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孕妇和一名残疾人士。下面我们将给您介绍的是国际社会所了解的广州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当年只有41岁的高宪民。
高宪民身材高大英俊，暨南大学生物系讲师。2000年元旦，高宪民与11位法轮功学员在广州市天河公园午餐，被以非法聚会罪名抓捕，他们都被关进天河区看守所，处以刑事或治安拘留。部分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被狱警强迫灌浓盐水。 看守所所长朱文勇教四个犯人分别踩住被灌食的法轮功学员的四肢，把整包一斤装的食盐倒进瓶子里，加少量的水，强行灌进他们的胃里。其中一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张春梅，一次被灌了1000克浓盐水后，几天几夜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刚开始对高建民灌盐的时候，有一个在场的犯人帮凶看见这个场面马上晕倒，朱文勇叫换另一个犯人帮凶继续灌盐，盐都没有化开就灌进去，高建民当场休克。几天后，即2000年1月17日中午，高建民突然昏迷，送医院抢救不治死亡。主犯朱文勇暂避戒毒所，广州市公安局直接插手此事，不准死者的家属上诉，并快速火化遗体，毁灭罪证。
高建民被迫害致死后，他的老岳母关培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此一病不起，3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
关培纯在抗日战争年代参军，她的丈夫是原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家属也受到株连迫害。关培纯的父母被迫流离失所，到如今都不知死在何方。关培纯在极度的痛苦中患多种疾病，如皮肤黏膜干燥综合症、类风湿关节炎等，整天头晕、口干、眼干无泪，不能视物，关节畸形，不能转头，常年生活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经过无数专家诊治，服用了许多贵重药物也没有效果，被世界红十字会定为世界绝症，每天靠进口人工泪才能睁眼。他练了多种气功也毫无效果，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1994年底，关培纯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广州的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通过学法轮功修心性做好人，在短时间内各种疾病都得到明显好转，特别是眼干无泪绝症竟完全康复，彻底摆脱靠进口人工泪的境地。他把轮椅无偿送给干休所卫生所。关培纯的康复在第一军医大学影响很大，每年军医大的气功协会召开年会，都邀请关培纯介绍他在修炼大法中如何修心做好人，净化心灵，从而获得健康的体会。许多病痛中的老干部也因此相继入道得法，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1999年720迫害发生后，原第一军医大学也突然变脸，该大学政治委员雷杰、政治部主任李海潮、保卫处长刘卫东等人为了头上的乌纱帽，不顾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心灵美好的事实，像着魔一样的抓人、关人、抄家、收书、办洗脑班，强迫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精神病院，并对全校近万名师生每人调查家庭情况，完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流氓迫害。关培纯老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00年初女婿高宪民之死更给老人带来莫大伤害，在极度恐吓、高压和骚扰下，老人未能坚持修炼法轮功，导致旧病复发，重新回到轮椅上，住入医院，不能进食，受尽折磨，于2003年春含冤去世。
听众朋友，让我们暂且走出迫害的悲伤，来看一看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师是怎样对待他的学生的。
暑假时，我办的课外辅导班里新来了一位女孩。初时她给人的印象还很文静，但很快我发现 他上课不会坐直，总爱趴着，下课喜欢去商店买零食，很少和同学们玩。一天，我正给孩子们讲一个语法知识，这女孩很突然地大声说：“你讲的不对。”学生们很吃惊地望着她。我温和地说：“哪里不对呢？”她说：“反正就是不对，我们老师才不是这样讲的。”我又继续，她又打断，我不得不停下，因为学生们都很紧张地望着我。我说：“老师欢迎大家提出问题，但你要举手表达意见。”女孩很不服气地说：“反正你讲的不对。”接着我无比惊异地发现，女孩瞪大眼睛，目光里充满愤怒。但我没理会她的怒视，把课接着讲完。下课时，一位男生跑过来：“老师，新来的女生一下子买了10多元的零食，还说就是要和你对着干。”平时为了让孩子专心读书，我规定他们买零食不超过1元。现在女孩这些表现，我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静静思考着，自己讲的语法知识确实没有错。因为我是大法弟子，遇到问题，师父教我们向内找，查看自己哪里有做得不好，而不是遇事看他人的不足。从修炼中，我多次体会到，对孩子们发出善念的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能量。想到这里，我把心放开了。只要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孩子，才是给他们的一份最好的礼物，也是师父赐予我的一把金钥匙。第二天，我一如平常开心地上课，下课和孩子们做游戏，我很随意地喊女孩过来玩，我们轮流扮演老鹰。为了让孩子们高兴，我玩得非常投入，那滑稽的样子让所有的孩子都哈哈大笑。在上课的时候，我讲给孩子们，正如太阳的运行有其一定的轨迹，大自然的变化有其规律，这个宇宙也存在着一个法则，那就是真善忍，由它来恒定着万事万物。法轮功就是修真善忍的，不要相信邪党的造假宣传，要坚信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遵守宇宙的法则，从小做个好孩子，神会喜欢这样的孩子，会给他赐福。孩子们认真地听着，眼睛里充满了渴盼和向往。那节课孩子们安静极了，女孩没有趴在桌上，而是很专注地听讲。后来我惊喜地发现，女孩总是喜欢和我表示友好，也变得好学和开朗了。有一次上课时，孩子们请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我说：“老师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久前，在丹麦的一个广场上，发生了一件很让人吃惊的事。一群法轮功修炼者在静静地打坐，和平请愿。这时，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看到了，他们做了一个举动，在法轮功修炼者面前跪了下来。我很想知道，如果你是一旁的老师，你是管呢，还是不管呢？我想孩子们也许会说，管或不管，但女孩声音晴朗地回答：“老师，我会给他们跪下。”其他的孩子则说：“我也会，我也会。”那一刻，我感到双眼湿润了。
听众朋友，您是否会因为孩子的问题而烦恼呢？希望通过这位大法修炼者的亲身经历，能带给您一些思考和启示，让您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笑。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